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忆师父山东临清传法的日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5年5月7日。1993年5月7日至17日是我们临清大法弟子临清众生永远难忘的日子。我们无比伟大慈悲的师父不辞辛苦来到我们这里，把宇宙中最珍贵的无价之宝法轮大法亲自传渡给我们，给我们临清大法弟子留下了一部上天的阶梯，把我们从无望的迷中唤醒，指引我们走上了返本归真的回归之路。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但师父伟岸的身影，慈祥的笑貌音容却依然历历在目，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心目中。1993年5月7日，师父来临清后，由于主办人没有做好准备工作，宣传力度不够，因此学习班入场券推出去很少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师父知道这个情况后，对主办人说，要在当天晚上举办一个报告会，你们只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，把人叫来，其他的事情就不用管了。于是一些工作人员分头到处张贴海报，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临清。当晚师父不顾旅途疲劳，在临清市宾馆大礼堂会议室举办了一场代工报告。当时的市委、市人大、市工会、科协的一些领导人也参加了。后来听一些开了天目的人说，当时他们看到会议室的讲台上有一尊很大的佛盘坐在那里。会后人们纷纷到工作人员处领取入场券，参加的人数达到230余人。有几个练过气功的学员接触过一些当时比较有名望的气功师，但总感到没得到真东西，练了一些日子没有什么提高，总想找名师想提高。他们听了师父代工报告后兴奋极了，说没想到在自己家门口遇到真正的师父了。他们几个人都参加了学习班，并且一直走到现在。在学习班开班之前，师父又不顾旅途劳累，在临清几个工作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到我市一些景点去清场。景点坐落在城区的四周，如临清舍利宝塔、五样松、歇马亭、大宁寺、清真寺等，这些景点无一遗漏。为这次传法，为临清大法弟子的修炼，为临清的未来扫清了障碍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。同时师父还亲自到临清公园选定了一个练功场地。在办班之余，师父白天还到市工会咨询调病。一天有一个重病人是家人背来的，来到市工会二楼的咨询室，师父给他调理后对他说，你走吧。结果这个人真的自己从二楼上走下来了。还有一个病人是个斗鸡眼，经师父调理后当时就恢复了正常。当时室外有很多人观看，都觉得神奇的不可思议。有一个女学员在医院里检查出来患了乳腺癌，正准备去医院做手术时，听说了师父来临清传法办班的消息，他也报名参加了学习班。几天班下来，癌瘤不见了，身体正常了。他在班上谈体会时，激动的只是呜呜的哭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在学习班上，学员的心性提高得很快，有几个学员每天去得比较早。开班的前两天，这几个学员每次都坐在第一排，并且还给亲戚朋友占几个空位。听了3节课后，他们去得再早也不往前面坐了，而是悄悄地坐在后排，一直到学习班结束。办班期间干扰也是很大的，有一次师父正在讲课， 突然扩音器里出现了噪声，师傅马上把它们清理掉了，但一会儿又出现了干扰。为了不影响学员听课，师傅让工作人员关掉扩音器，跟大家说，今天咱们不用它了，今晚回去再处理它们。我这样讲话，后边的人听见了吗？师傅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才开始讲课。1993年，全国各地已掀起气功热，各种气功门派纷纷在各地办班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收费昂贵，但给人的东西少之又少。师傅在临清传法办班恰恰相反，收费在全国是最低的，而给予大家的却是最多最珍贵的，是无价之宝。不但如此，在学习班上，师傅还无偿赠送给我们100本法轮功书，同时还赠送给临清学员一部比较高档的录音机，供学员集体练功用，同时送给大法学员一面法轮锦旗，以便学员弘法。这是师傅对我们临清学员的爱护、关照和期望。师傅非常辛苦，经常是一碗面条充饥。师傅每次讲课都准时到场，从不迟到。每次讲课都带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只是列了一些讲课内容的提纲，而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。师傅每个公开场合都穿戴整洁，上身是一件深蓝色西装，内穿白色衬衣，系着领带，脚上穿一双黑皮鞋。那时师傅已经40多岁，但看上去却像20出头，年轻、慈祥、和善、亲切，谦和中透着威严。学习班结束时，临清市科协代表大家送给师傅一面锦旗，上书“活佛在世”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以表达对师傅的敬仰和感恩。回想师傅在临清传法的点点滴滴，至今都激动不已。尤其经过20年的修炼，经历了有史以来对修炼人最邪恶、最残酷的迫害，师傅正法已到最后，新纪元即将开始，真相就要大显。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们更加思念伟大的师傅。我们一定在最后的时刻继续做好3件事：修好自己，多救人，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参加师父哈尔滨传法班的日子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8日。我于1994年8月5日在哈尔滨参加了师父的亲授传法班，回忆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师恩难忘。看同修的回忆师恩的文章，我总是热泪盈眶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这个人一生比较顺，父母疼爱有加。上学时写党搞文化大革命，没念完小学就上中学，上中学不到一个月，骑车摔了一跤，再不念了。在农村当赤脚医生，以后结婚生子，又生了第二胎，因生活条件比较好，二胎满月，身体胖了30斤，孩子大一点儿，我就开始减肥。我吃的减肥药副作用很大，对肾不好，结果得了肾小球肾炎，开始腿肿没劲儿，腿梆梆硬。这时我发现不对劲，到医院一查，验尿结果3个加号，还有血。马上住院，打青霉素就排尿，不打针就不排尿，浑身发虚、冷、肿、没劲儿，吃中药、扎针都无济于事，痛苦不堪，艰难地过着一天又一天。孩子上学，丈夫上班， 作为一个妻子、母亲，做饭都难。那年我37岁。我妹夫有个同学练功，叫我去练，我就去了。花了很多钱，什么一期二期，就是要钱，根本没好。这样的日子熬了2年，终于到了云开雾散的那一天。听人说红山脚下有一些人练功，我就想去看看。我和同伴去了，就跟着一块儿比划着练，觉得轻快。第二天又去了，后来知道我们练的是法轮功。等到第三天，大家报名去哈尔滨参加师父讲法班，我俩都报了名。第四天，我们47人坐一个大客车出发了。8月5日，在哈尔滨冰球馆听师父讲法。师父那么年轻，就像24、5岁一样，高大魁梧，相貌堂堂。有人小声说师父是佛，我也跟着想，啊，师父是佛，佛是什么呢？我一点不懂。师父开始讲课，我就发烧了，一边听课一边发烧，而且肚子一会儿就憋不住尿，上厕所蹲下很长时间才能起来，不知哪来的尿那么多。从得肾病从来没这么痛快排过尿，不用扎针，不用吃药。到太阳岛去游玩，我还是发烧找厕所，没能和同修们游玩。大概1小时左右去一次厕所，每次都那么多，心想哪来的尿呢？原来是这几年一直肿，浑身肿，不排尿，这次全排出来了，我太幸运了。次日早晨起床时，我一下起来了，说我好了，真好了，浑身像一片羽毛一样轻。困扰了我几年的肾小球肾炎久治无效，听师父的讲法，第二天就全好了，太谢谢师父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过去有许多地方的学员给我写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个问题，说老师啊，我从学习班听完课回家，一路上尽找厕所，一直找到家，因为内脏都得净化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，他睡得很香，可是却一个字没落，都听进去了，人从此精神起来了，2天不睡觉也不困，都是不同状态，都要调整的，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。第三天师父讲课，我就睡觉，耳朵确实能听到，就是醒不了。睡2节课，白天疼了1天，头像炸了一样疼，然后不治而愈，再也不疼了。我就这2个病，听了师父4天课就全好了，真不知道怎样才能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。不光我一个人这样，我们一起去的同修也一样。同修小朱去时坐火车他就要晕，因心脏病不能坐汽车，他丈夫只好跟他坐火车。去时那个难啊，怎么才能到地方啊，太难了。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，一下像没病似的，到地下商场买布，一捆一捆往回订。我们一看，他还没听2天，怎么好了呢？还有我的同伴，他有胃病，我发烧时他给我买饭买水，拽我去听法。因为第二天我烧得不想去了，走不动了，他硬拽我去听的。回来后好了一大半。现在他是又跑肚又呕吐，我给他倒水买饭，就这样我们几天就全好了。还有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河北省的教师，我发烧时他一直就是笑啊笑，我想我这么难受你还笑，笑什么呢？我问他，你笑什么呀？ 不管别人难受不难受。他说，我能不笑吗？我是老师，给孩子上课，说晕倒就晕倒了，课不能上，怎么当老师啊？后因心脏瓣膜缺损而长期在家，那真不知什么时候说不行就不行了。可现在我一进班还没听课我就好了，无病一身轻，我能不笑吗？我从心里往外高兴，看什么都笑啊。谢谢师父吧，师父就是活佛在世啊。我又听了一次代工报告，师父给我们调病，大家起立想一下有什么病，师父一挥手，病就没了。所有参加班的人都亲眼见证了师父的伟大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回忆师父在武汉传法的片段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7月9日，作者武汉大法弟子。师父在红营三中著有一首歌词，盼望十五的月亮挂在天上，荧光下的大地不再繁忙，此景使我联想，久远的年代我在何方，为何来到世上，圣人说我们来自天堂，神会带我们回故乡，我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我的心一直在盼望。当今的世人在静下心来的时候，也常常想起人生最后的归宿。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也曾启迪世人，在圣人的引领下可以走向美好的未来，所以人们在迷蒙中总会充满了期待。2010年，我们听说位于武汉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的第701研究所礼堂即将拆毁，我们就在2010年底一场大雪纷飞过后，来到第701研究所礼堂旁边，举起相机拍下了几张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照片。回到家里，当照片在电脑里展现时，我们不禁又惊又喜，泪流满面。701研究所礼堂的周围布满了白色光球，周边是彩色的光辉，这些光球无论大小，在白雪皑皑中依然明亮耀眼，给人非常祥和殊胜的感觉。奇怪的是，在拍照现场的空间中，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看到任何闪光的物体，那么这些圆形的光球到底是什么呢？回答这个问题，就要从19年前发生在第701研究所礼堂的传奇故事说起。1993年3月，江城武汉终于迎来了第一次法轮功学习班。李洪志师父到武汉的当天下午，车经过黄鹤楼时，有学员看到天上有很多仙鹤跟随着师父乘坐的车飞过蛇山，飞过长江大桥，飞过龟山，飞过汉水桥，一直飞到师父所去的位于汉口的武汉市气功协会的所在地。当武汉的法轮功学员们得知师父应邀亲临武汉的消息时，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。学员们迅速忙了起来，有的联系场地，有的联系省市气功协会，会写的写，会画的画，四处张贴海报。虽然大家几乎每天都忙到深夜，但个个都兴致勃勃。但万万没有想到，那段时间天空就像破了口似的，连续下了十几天的倾盆大雨，海报湿了又贴，贴了又湿，一次又一次，学员们不知所措。而当时师父却经常双盘闭目独坐卧室。后来武汉法轮功第一期报告会及学习班如期顺利进行，同时拉开了法轮功在武汉及周边红传的序幕。大家这才明白，师父双盘闭目独坐卧室是在清除干扰。 武汉的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举办场所是中国传播重工集团公司第701研究所礼堂，它位于武昌紫阳路268号。那么在这个礼堂里发生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？3月11至13日，师父开班前在礼堂前厅进行了3天咨询。前来咨询的人中，有的瘫痪卧床5-6年，经过师父调理，当场便能站直行走，自如上下台阶；有的严重心脏病，药物才能维持生命，经过几分钟调理后，喜笑颜开，感激不已。有个小伙子患双肺结核，特意从医院住院部赶来，当场感觉轻松了，回医院检查发现已经康复。有个农村孩子得了血液病，经师父调理后即刻神奇般的好了，孩子的父母无比感激，将一面写有活佛下世妙手回春的锦旗当众跪献给师父。3月14日中午，来自武汉各大报社、电台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的编辑、记者，在第701研究所礼堂前厅举行了一次新闻采访。师父在采访中解答了媒体人士提出的问题，法轮功独具的八大特点及其创造的一个个奇迹，让记者们都感到无比的震撼，各媒体竞相报道，武汉成为最早大量报道法轮功的城市。3月15日至3月23日，法轮功武汉第一期学习班在701所礼堂正式开班，讲台上方悬挂着一幅写有传正法、成正果、功成圆满的横幅，约有200余人参加。师父用了9天的时间讲法，1天答疑，每天交工过程中，师父总是笑容满面，神态慈祥地走下台来，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。有位曾学过武术气功的学员讲，李大师讲课的时候，金光从礼堂里面四射出去，射出墙壁，穿透屋顶，覆盖了礼堂及礼堂外面的整个操场，这个地方要受益的。武汉法轮功第一期班结束的当天，701所工会工作人员在礼堂后台摆好了笔和纸，恭请师父题词。师父挥毫题写下功修有路心为镜，大法无边苦作舟，后收录在红楹中，题为法轮大法。自此701所礼堂门前就成立了练功点，后来这里又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天早晚都有本所和周边的学员到这里练功学法和交流，气氛祥和，从未间断，直至1999年720。武汉法轮功第一期班举办过程中，还有一件神奇的事让人记忆犹新。那是3月14日上午，师父在武汉的第一场代工报告会在第701研究所礼堂举办，约700余人参加了报告会，其中有90高龄的原国民党参议员，有著名医学院院长，有名牌大学老教授，有省委、市委、政协、科协的领导，还有一批武昌公安分局的离休干部，还有驻守中国舰船研究所的整个排的军人。代工报告会上，师父说，伸出手来，掌心朝上。师父开始给学员下法轮，这时学员中有的喊了起来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看见我手心有法轮飞旋，还是彩色的。有的感到手心发麻，有的感到手心发热，还有的看到整个礼堂从上到下，法轮像雪花一样布满了整个空间，落在学员的手上、身上、肚子上，无处不有，真是太壮观了。师父在转法轮第5讲中讲，这个法轮图形是宇宙的缩影，它在其他各个空间也有它存在的形式、演化过程，所以我说是一个世界。法轮在顺时针旋转的时候，能自动吸取宇宙中的能量，逆时针旋转的时候，能发放能量，内旋顺时针渡己，外旋逆时针渡人，是我们这个功法的特点。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功法。1992年5月13日， 由李洪志先生从中国长春传出，法轮功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修炼原则，同时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法轮功教人向善，要求修炼者从好人做起，按照真善忍原则不断提升道德水准，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和身体的健康。通过修炼，修炼者还可以逐渐开智开慧，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。19年来虽然风雨连宵，但法轮功从未停止给世人和众生带来福祉和希望。因为法轮功具有净化身心的奇效，所以受到了各国民众的喜爱。至今法轮功已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同时受到海外各项褒奖达上千项。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已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，并可以通过明慧网免费下载，吸引上亿不同族裔的修炼者。这就是法轮功的真相，生活在今天的每一个人都不要错过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机会，因为这是你走入美好未来的唯一保证。法轮常转，世人没有被遗忘，但是机缘也是稍纵即逝，请珍惜机会吧。在文章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师父在红云三中的一首歌词，告世人：踏入红尘身是人，千载轮回待主神，苦等圣缘志不退，静观乱世红潮尘。正法开传恶扬尘，谎言乱心难入门，慈悲救度有真相，神佛已经转法轮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回忆当年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》，作者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3月9日。法轮大法是佛法，这话乍听似乎很难理解。由于长期受无神论毒害，又一直从事实证科学工作，整天和试验打交道，根本不懂什么是佛法修炼，认为这些都与己无关。直到参加了师尊的法轮大法传功讲法班，亲身经历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，让我彻底放下了对现代科学的迷信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。我从此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返本归真之路。错误的诊断。一天，我正在写试验报告，突然头晕眼花，呕吐，不能写字。住院后，脑 CT 检查诊断为脑血栓。之后几年，病情不断发展，多次住院，又做了多次 CT 检查。均未查出脑血栓病灶，却仍按脑血栓治疗，最后病情发展到影响走路。后来经骨科会诊和颈椎 CT 检查，才确诊为颈椎管狭窄，需手术治疗。无奈的选择。这种手术难度和风险都很大，稍有不慎伤到神经会造成高位截瘫，所以不想做，想采用保守疗法。但大夫说，到了这种程度，只能手术，别无他法。如不及时手术，发展下去也会导致瘫痪。很难抉择，无奈病情不断加重，也确实想不出不用手术就可以解决颈椎管狭窄的好办法。只好走手术这条路。痛苦的手术。 1991年7月9日，由当地最好的骨科主任主刀，做了3至7节椎管减压大手术。1至2节是生命禁区，不能做。手术长达7个半小时，刀口长15公分，人趴在手术台上，用高速骨钻从脖子后面将椎管切开，再从胯骨上取下一块骨头，切成小片，插入切开的骨缝中，再用不锈钢丝固定，局部麻醉。整个手术过程，人是清醒的，期间的痛苦可想而知。术后平躺7天不准动，昼夜不停输液。半个月后，从头至胸打石膏固定3个月，连起床都要别人帮助。术后狭窄解除了，刚庆幸没白冒险，不料术前无任何不适的颈、肩、背严重受压，出现疼痛，核磁检查为椎间盘脱出、凸起、粘连，手术后遗症，真是旧病刚去又添新病，反复住院，终因受风寒后彻底病倒。因无力去医院，只好将大夫请到家里诊治，各种方法全用上均无效，整天躺在床上煎熬着，无路可走。师尊的神迹。正当我走投无路时，我有幸参加了师尊来大连传功讲法第1期学习班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那是1994年3月27日，先生把我从3楼背下来，乘从单位租来的小轿车到讲法班礼堂门口，下车后又背我进去，躺在第1排前自带的躺椅上。我身穿大衣，盖着毯子，围着围巾，一看就是个重病人。开课前，先后有工作人员和大连气功协会的有关负责人劝我们退场退票。后来我们听说是师尊叫他们来的，因为法轮功是修炼，不是看病的，所以重病人不准入场。我和先生一听都急了，先生立刻跳到台上找到师尊说明情况。我先生说，我们不是来治病的，半个月前就开始看您的书，听您的讲法录音了，我们是来学功的。师尊听后说，这个学员还有点悟性，我去看看。当师尊走到我跟前时，我就站了起来，师尊叫我坐下，并立即在我脖子上拍了2掌，又在头顶上拍了2下，接下来是清理双肩和手臂，然后叫我站起来走。当我走到台前中间时，师父又为我净化双腿，前后不到2分钟。我在台前走了2圈，在场的很多学员都站起来鼓掌。当我回到座位上，身后的几位北京学员都说，你太幸福了，我们参加了多次师尊讲法班，从未见到过师尊亲自动手给学员净化身体。我说，这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，师尊会亲自给我净化身体，我真的太幸运了，太幸福了。在讲法结束后的学功时间，师尊又亲切地问我，是不是脖子好转动了，像上了油一样。我说是。师尊又说，本来也不用手术，遭那么大的罪，要是早练功早就好了。当日课结束后，先生要背我，我站起来一走，两条腿轻快了，我就自己一直走出礼堂，乘汽车回家。到家门口，先生又要背我上楼，我说不用，我自己走。结果
我真的走上了三楼。当时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太神奇了，师尊神了，现代医学束手无策，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师尊瞬间就解决了，真是神迹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法轮大法才是真正的科学，超常的科学。在整个的传法班上，师尊用最浅白的常人语言，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，让我们听到了闻所未闻的佛法，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就是要返本归真。修炼法轮大法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，因为法轮大法是教人按真善忍的标准修心向善，从做好人做起，做更好的人，做超常的人。我深深地被吸引了，悟到了师尊为我净化身体是叫我能修炼的，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。转眼间18年过去了，如果当年我不是遇到师尊和法轮大法，就不会有我的今天。慈悲的师尊为我净化身体的神迹，至今历历在目。这件事在当地迅速传开，引起很大反响，使很多人走入大法修炼，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再一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之恩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